好，弟兄姐妹，午安。这个是大专团契他们定的题目。我们最近几年大专团契暑假的会有一个短宣啊，今年他们特别去了中国，所以想对宣教有更多的体会。他们定了这样一个题目啊，我们过去几年我们在儿童夏令营上面，我们的主题也常常都围绕在过去的宣教士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教会经常让弟兄姊妹吃点宣教的菜蛮好的。宣教这两个字可能本来就是指着宣扬耶稣基督的教导，宣扬我们的信仰，宣扬耶稣的福音。有的时候我们把它专指着，特别是向着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的这样的宣教啊。虽然有的人广义的来说会加上一些词，比方说本地的宣教啦啊，或者是如果是到海外去，海外宣教啊。其实现在到海外宣教也不一定是我们传统上讲到宣教的含义，因为有一些海外他们到海外去只专对华人服事啊，那个在我们过去讲到宣教两个字的时候并没有把那个包括在内。像我经常到欧洲到日本一些地方服事，那个其实就以前我们对宣教的这两个字的说法那个都不太叫宣教，因为那个都是去华人的中间啊。当然这个词的运用看个人怎么定义，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宣教机构是特别指着这种狭义上的宣教的含义，就是前往那些我们叫做异文化的宣教，跟我们文化不同，事实上有多半都跟我们语言不同，所以你到那边宣教你要学当地的语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像这样的宣教的工作。在英文把一个字拿来讲这些做宣教工作 的这种团体，我们有时候我们中文把它叫差会，因为他们差派宣教士的差会。这些词你要了解这个题目，这些词也有一点概念啊。差派的差会就差不多的差了啊。那英文用 mission，M-I-S-S-I-O-N，mission 那是差会。所以宣教士这种比较到异文化，异就是差异的异，相异的异啊，就是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中间宣教的人。我们就称它叫宣教士，英文把刚刚那个 mission 加一个 ary， missionary 就是宣教士啊。那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一个有名的差会，就是宣教的机构，就是内地会，中华内地会，有英国人戴德森所创办的 ，James Hudson Taylor 所创办的。因为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差会，我今天不特别讲这个，我们常常都会提到它，可是我还是写了一点点它的资料在你的第一页讲义的第一页啊。我这里放了一些照片，左上角这个是戴德森年轻的时候的照片，他刚去中国的时候差不多是长这个样子，中间那一张应该是他年纪大一点，已经举世知名的一个差会的领袖，可能离他去世不算太久的时候的照片，这也是另外一张有名的照片。那个时代英国人西方人他们拍照很少微笑，没有人在这里说要笑啊，这样他们都很严肃的样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拍照都喜欢这样。右边这一张也是有名的照片，是戴德森到中国头十几年之内的照片，这是他的旁边是他的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他跟这个妻子结礼只有十年，玛利亚就去世了，所以我说他应该是在到中国的前十几年内的照片。我下面放了两张照片，右下角这个是戴德森的妹妹Amelia， 左边的是他的先生，当然他不是很年轻嫁给一个老头子，不是啦，这是他年纪，左边是他的妹夫年纪大的时候的照片了哈。因为事实上这个海班明Benjamin Blumhoff 这个人是戴德生的好朋友，后来跟他的妹妹结婚。为什么我要放他们的照片？因为他们是内地会的无名英雄，幕后的英雄，内地会做了许多宝贵的工作，在他创立之后没有太多年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宣教士最多的差会，一直到今天还是被认为好像一个海外宣教差会的一个代表，是的。那可是其实有很多的事工借着戴德生的妹妹跟他的妹夫，如果没有他们，内地会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留在本国，戴德生跟他妹妹关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要好，所以他几乎想要反对他妹妹结婚，而且他很希望他妹妹跟他一起去中国宣教。然后后来他妹妹还是结婚了，当晚戴德生为他们祝福，欣然接受，那也算是好朋友，做他的妹夫。可是他希望他们两位都到中国宣教，他们两位很认真的祷告，他们没有觉得神这样带领，幸亏他们真正的顺从主，因为他们留在英国成为内地会最重要的支柱。他们在英国几乎每一个加入内地会的宣教士都是由他们遴选由他们训练的。那他的妹妹从戴德生得救之前就是在背后祷告支持他的重要的同工，他一辈子都是他的哥哥的重要的祷告的支持。所以如果我们感念内地会带给我们东方人包括我们华人带来福音带给我们许多的祝福啊，我们不要忘记幕后的这两位，就是因为他们那样子的为福音献上，所以内地会还是给了他们中文名字，即使他没有到中国来，所以这个不是翻译的名字，这是他的妹夫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海班明。事实上他妹夫的家族是宣教史上的一个宣教家族，他们叫做海加班，海加班。可是今天我不多提内地会的事，今天我也不打算提一个比较更近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年，比方过去的20年、30年、40年，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教会，他们注重宣教的工作，他们也差派宣教士。我讲的不是像有一些教会增长，有很多的职堂，我讲的不是那样的。而是他们差派是去异文化做海外宣教士的那样的。比方台北复兴堂，他们很多年前他们的牧师带头去了俄罗斯，他们现在还是一个很注重差派的教会。我前几年常常去的台中那个很大的教会，台中旌旗教会，他们差派宣教士，他们中间有一个牧师，他其实同时是一个医生，又是一个又有牧师的职分，他自己请缨去了柬埔寨，去那边宣教，要重新学一个语言，适应当地的文化，住在当地所以他们还有很多的到穆斯林中间到中东去的一些宣教工作，就是在台湾你也可以找到有一些教会很注重这些宣教的工作。可是这些都正在发生，我就不多讲这些事情我讲的是有一点点历史的。我今天挑了四个差会，四个福音宣教机构跟大家讲。第一个可能很多人没听过，叫环球福音会。环球福音会，可是他的创办人如果你听我讲到，你不时的会听见我提到他因为他是剑桥七姐中的一位 Charles Stott 所建立的差会。剑桥七杰当年有七个年轻人，他们听了穆迪的讲道，有的得救了，有的是被复兴其中有七位年轻人 使至要到中国去宣教，而且加入内地会。那也因为他们的加入，成为英国全国都轰动的事情，因为这七位都是非常杰出的年轻人。也因此神也借着这个使内地会一夕之间在英国成为非常有名的差会，对后来人加入内地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七位其实只有五位是剑桥的毕业生，但是因为占多数，所以他们就称他叫 Cambridge Seven 剑桥七杰。其中这剑桥七杰中间，他最精彩的一生的服事也最精彩的就是这个斯达德 Charles Stott 他先是在中国大概有十年，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需要回到英国养病，所以我要先讲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英国的板球选手。事实上在19岁的时候，他就是伊顿公学里面的板球队的队长。伊顿是英国的有点贵族高中啦，贵族中学啊，很多有名的人或者有一天要成为主教的人或者是伟大的政治家常常都出自那个，这个学校毕业的人多半都进了剑桥跟牛津了啊。伊顿的地点好像是在Windsor Castle 的附近，在温莎堡的附近，我远远看过他，没有机会进到那个学校。那后来他进了剑桥 Stott， 也成为板球队的队长。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想他是英国板球的做第一把交椅的人。你知道英国虽然我们常常想到足球跟英国有关，其实英国最流行的不完全是足球，还有板球，曲棍球也算吗？板球英文是什么 ？Hello， 伊恩，你知道吗 ？Hockey 是什么 ？Hockey 是曲棍球，曲棍球对不对？板球是什么？不知道。板球一定像棒球是吧？拿一个棒子啊，反正英国的味道。那就在他的是这个。功课又好，读剑桥，然后又运动又好，在他的声誉日正当中的时候，忽然宣布他要去中国宣教，这是为什么？在当时轰动整个英国的原因。那可是他到了中国才十年，就因为身体的关系回到英国，所以运动好不一定身体都健壮，有时候操练太过分了。但是后来他休养一小段时间，后来他去了第二个合场印度。他去印度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的父亲是在印度致富的，想要去还福音的债，在印度待了六年，又回到英国，又过了几年，在快要50岁的时候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合场，就是非洲。当时差会有很多的人长辈都反对他去，哪有人那么年纪大才要去一个新的合场？他告诉他们说：“没有关系，我还是去。如果我死在那里，我的坟墓、我的脚踪会使后面的人继续的跟随。可是神有他的计划。后来他在非洲的时间比在别的地方更长，他在非洲大概19年的时间。这个人是幽默风趣的一个人，也因为这样能够在宣教合场上待。那个时候去非洲是很不容易的，不是去看大象去玩乐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要说别的，他身体出状况的时候旁边也没有医生可以帮助他，他又不能去找非洲的巫医。他晚年的时候牙齿很糟糕，不像我们随时就可以预约就去看牙齿。后来在英国有一个牙医师受感动，专程去了他那里，飞走了几千英里的路，当然不是都用两脚走的，去那里专为他弄一个假牙给他，所以主为他预备，这是在他传记里面提到的。 这个人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他是有那么杰出的才能，那么有名望的一个人，有成就，而且他家里人富有，照他父亲的安排，他满25岁的时候将要承袭家里面一大笔的财产。那个时候他刚到中国，领事，英国的领事给他一个通知，让他去签名。他去了以后，就把那个产业做了一些分配，那领事就不肯给他签名了。其实这个人到了中国来宣教就已经是很疯狂了，怎么是疯狂到这种地步？可是他坚持，所以过了2个礼拜，好像领事只好给他签名。他那时候还不确定他一共有多少财产，先分出2万英镑，那个时代2万英镑比现在20万英镑多多了，说不定有200万，说不定有200万英镑那么多。那个时代，反正那个钱还很大的时代啊。他先分出2万英镑，把其中5000英镑奉献给在伦敦做孤儿院的 George Miller， 乔治穆勒。5000英镑分给奉献给在东伦敦那个最贫穷落后的地区的最黑暗的地区的东伦敦，在那边向穷人传福音的 George Holland 的事工，又把5000英镑给了印度的救世军，因为他父亲在印度致富的。那个时候救世军，印度的救世军正在为着缺少经费祷告，这一笔钱来，他们能够差派，我记得好像50位传道人吧，在印度做宣教的工作。他把最后的5000英镑给了带领他复兴的那个牧笛，美国的布道家牧笛。我常常在聚会中提到这个故事，有的人大家听我讲很多遍。他希望牧笛能够发展在印度的传福音事工。可是我想目的是一个布道家，他不是一个像在教会里面去建立教会啊，像这样比较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尝试去做不太成功，目的就把那笔钱用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把它拿来建了一个学校，叫目的圣经学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 目的建那个学校的时候跟大家说，那我没办法在印度做工，我就建这个学校，能够差派2、3个宣教士去。事实上那个学校100年来差派的当然不是2、3位，而是好几百位，可能上千位在那边受造就的传道人，还有海外的宣教士。我常常做一个比较，跟 Charles Stott 奉献这笔钱同一个时代，在中国也有一个人手头有一大笔钱，他却把它拿来盖了颐和园，好像就是慈禧太后。他把中国有一些人捐的钱想要带来改革，那时候是日本正在经历明治维新，中国有一些人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想要带起革新的时候，被当时的慈禧太后拒绝了，把人家为了革新捐的钱拿来盖了颐和园。当然今天还有人可以在那边欣赏，可是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很不一样，对不对？Stott 不但他自己是这样，他的妻子也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因为很快要结婚，所以他就把那些钱他没有全部奉献掉，留了几千英镑。这个人很好啊，他没有勉强别人，他觉得他的部分他这样做，可是如果他要结婚，他不能让他的妻子被勉强一定要跟着他过那样的生活。可是在要结婚的时候，他的妻子知道这件事以后，问他说：“主对那个富有的少年官怎么说的？” Stott 说：“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跟从主。”他说：“我们不是应该这样吗？”所以他妻子跟他很同心的做这件事情。从他们一生所结的果子，你会知道他们放下这些，正应验主所说的得回百倍。多年来，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他们轻看世上的一切，可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他们将要得着百倍的赏赐。 他们夫妇因为斯达德的身体不好，有时候回国，他太太身体也不好。后来他去非洲的时候，他太太没有跟他一起去。可是，他留在本国做什么呢？成为像戴德生的妹妹妹夫一样，成为后盾，而且他们建立了，他们自己建立了一个差会，而且建立了一个训练宣教士的学校。这个差会就是后来发展成我现在介绍的这个环球福音会。很多年前有一个宣教士，他曾经在环球福音会，在英国的，宣教士训练学校受过训。我好像那个学校还在 Glasgow 吧，苏格兰，英国北边苏格兰的地方，应该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 Glasgow。格拉斯哥是吧？那对宣教士，待会我们在另外一个差会的故事上面会提到他们。他们其实是加入另外一个差会——苏丹内地会，可是他曾经在环球福音会的神的训练工人的地方受训练。我特别喜欢那个故事，是因为我很敬佩的一个人是。早年在那边受训练的这个人，在欧洲的东欧国家还在共产党手下，一般人还不能随便进去，在那里传福音是违法的，送圣经进去是违法的等等。那个时代一个荷兰的年轻人，神临到他，呼召他到那里去到我们所说的铁幕里面去送圣经，去兼顾当地的圣徒。他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因为进海关的时候是不可能不被查到的。比方有一次，我最近是不是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提过的，有一次他到海关那里发现大排长龙，因为每一部车都被几乎引擎都要拆下来检查的，那样子每一部都，他前面那一部车检查了45分钟。那他想，他身上都是圣经，你知道吗？那想他怎么可能会通得过？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把后座的圣经拿了一大包来，放在前座，就把它拆开来，就摆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 Bible， 第一 Bible 都写在那里。他就是像这样，既然他相信神，就干脆完全不依靠自己吧。他后来主教导他配备了一个有趣的祷告，他祷告说：“主，你曾经在圣经里面像以利沙曾经为他的仆人祷告说，求你开他的眼睛。他说我现在要做另外一个祷告，求你蒙住他们的眼睛。”神真的是这样，因为到他下一个的时候，那就看得到圣经就在那里，他们就挥一挥手让他过去。他想说是不是一个陷阱，想要把他抓起来怎么样，所以就不敢，就轻轻踩油门，慢慢然后看后视镜看，然后发现他已经在检查后面的车子了，他才放心开走。他有很多次有像这样的经验。我的这个弟兄，因为他做的工作，所以他不太用本名，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他的本名，好像到现在他还是用他那个化名叫做 Brother Andrew， 安德烈弟兄。他用这个名字有原因的，因为圣经里面安德烈是很注意做个人工作的一个人。那后来这个弟兄建立了一个也是类似差会，叫 Open Door， 就敞开的门。我在大学时代的辅导巴托泽牧师，在读剑桥大学的时候好几次参加这个Open Door， 就是 Brother Andrew 的这个工作，参加他们的短宣队进东欧国家，他们也因此经历，那时候东欧还没有打开门的时候，他们也因此经历许多宝贵的事。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参加像这种短宣队，生命得到更新的，看见神的作为。差不多40年前吧，我那时候是我们学校团契的主席，我们正在领头山庄办退休会，忽然我那个辅导巴托森牧师来跟我说：“你有没有办法 跟我一起去见一个人，我说见谁 ？Brother Andrew， 他到台湾来。我非常有兴趣，可是因为那个退休会事前已经安排了，那一堂我一定要在场，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引以为憾的事情。但是我把他的照片放在你的讲义里面，在讲义的第六页啊，这是安德烈弟兄，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一本书，我们中文翻译出来，给他一个很棒的书名，叫做《福音特工》啊，《福音特工》。应该买得到这本书，现在应该还买得到。所以这个人建造的这个差会，环球福音会，还有他们的神学院，在教会的宣教史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是我多一点介绍创立者这个宣教士的故事。安德烈弟兄记载，当他去读 Glasgow 那个神学院的时候，一进去，他的门口有一个牌坊，上面写的字就是 "Trusting God"， 就是信靠神。他们也真的经验这些事。我前不久在礼拜二的聚会吧，我提到他的故事上，还是在主日聚会，就是讲到他们在那个神学里面，有时候假期也让他们去短宣。好几个礼拜的短宣，每一个学生发一英镑，要用好几个礼拜，然后在途中不准传奉献袋，然后回到学校还要把一英镑交回，所以训练他们一定要信靠神。他说有的别的短宣队没有照这样做，他们一拿到奉献，如果有人为他们奉献，他们不能自己传奉献袋，可是如果有人为他们奉献，当然可以收。就是不告诉别人他们的需要，他秉持跟内地会一样的原则。可有别的队伍，他们同一个学校有别的队伍，他们拿到奉献以后想说钱都不够用，我们先留着备用吧，没有立刻十一奉献出去。后来回到学校的时候，不但无法缴回一英镑，而欠了不少债。可是他们那一队都很小心的跟随主，回来的时候缴回一英镑还有剩下。他们就是这样被训练学习信心的生活。我介绍第二个差会，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过，叫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差会，它有很多宣教士，我好像有写他们现在有多少宣教士，7000名同工在全球各地，是一个很大的差会。这是从一个南加州一个美国人，他年轻的时候，他本来在读一个大学，后来中途辍学，跑去卖圣经。跟他同一个时代，差不多100年前，在美国卖圣经是一种传福音的行动。如果在台湾就不像了啦，因为他们在西方世界嘛，所以他们都有基督教的背景。那他们借着卖圣经，都挨家兜售圣经去传福音。我也知道有另外一个加拿大的弟兄，他也差不多这个时代的时候是年轻人，他就是早年就做这个工作，到印第安的人的村落啦，到阿拉斯加，到一些地方去卖圣经传福音，受了非常好的这种传福音的装备。后来神使用在他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建立的一个教会，后来成为很兴旺的教会，很注重宣教的教会。他是早期全世界做宣教工作，海外宣教工作做的最好的教会之一了。他们每一年最热闹的、最重要的一个聚会是宣教年会。现在有很多人都学他们，他们在宣教年会上有各地回来的宣教士穿着当地的服装做见证，然后大家用信心认献，为未来一年宣教的工作认献。他们常常可以认献好几百万美金，那个时代好几百万美金可非常多。可是这个弟兄他去卖圣经，后来他来到一个地方，瓜地马拉。瓜地马拉在哪里？中美洲吗？中美洲是吧？结果有一个印第安人就问他说，如果你的上帝那么伟大，他为什么不用我的语言跟我说话？ 那这个促使他觉得他应该不只是想办法去学他们语言啊，跟他们传福音，或者借着翻译来跟他们传福音，他应该要为他们预备他们的语言的圣经。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起源就是从这个念头来的。后来我查到的资料，我不太确定是他本人讲的还是他们机构里面的人讲的。他说，你叫人家，你传福音给人，然后希望他用不是他的母语来读圣经，这就好像你给他一根香蕉叫他连香蕉皮一起吃一样。他意思就是说，你读圣经要读进生命里面，你应该用他的母语给他读圣经，而不是要让他，就好像如果你英文不是那么好，你要用英文来读圣经，光查字典就很麻烦的，何况还要有什么更深刻的领受，就更不容易。意思差不多是这样，所以这是这个事工的一个起源是这样来的。那因为这样，他就很注重语言的事情，有语言的训练等等。啊，最起头开办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班，啊，因为他为了要翻译圣经嘛，他就起了一个名叫威克里夫，这不是创立人的名字。威克里夫是14世纪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人，叫 John Wycliffe， 得用他的名字来。你今天有时候还会看到有一些圣经的参考书是用了这个名字，那个很可能不是这个人写的，而是借用了他的名字。所以这个差会最起头，因为有这样一个训练班用了这个名字，后来整个工作就把它叫做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他从成立至今差不多100年，已经翻译了大概有700种以上的语言的圣经，不一定都是全本圣经都翻了，至少是部分的。而且他们翻译圣经最主要是去那种比较不被人看重的，因为像中国很早就有中文圣经，对不对？可是有一些种族，他们说那种语言的人并不是很多，那种种族常常不会是宣教士优先会被差派去那里，而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常常优先选择那种地方。所以很多年前我就看过他们这个差会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用他们一生里面最精华的18年，可能是20几岁到40几岁左右那样的时间，在菲律宾的一个部落里面给他们传翻译声音传福音。他们是一方面翻译声音，一方面传福音嘛，你知道吗？全世界用那种语言的人一共只有600人，可是这对夫妇用了18年黄金岁月，就给他们翻译圣经，埋在那边给他们传福音。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很好，我就是从很起头读过这些故事，而且进到我的心，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的工作我也都很强调这个，就是不要用有什么业绩有什么成果来衡量一个工作的意义啊。神让我们有更好的业绩，有更好的成果，当然很好，可是只要是神差派我们去的地方都会有价值的，对不对？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从年轻时代，就像当年我也是这样，就有这种心智，有这种理念啊，不要随从世界上一般的人，是用钱的数目、人的数目、场面，类似像这些来衡量价值、衡量成功、衡量伟大。我们只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即使看起来微不足道，都会是有意义的。我借着介绍这个差会，给了大家一点资料。今天全世界的语言总数，据说有接近7000种。我们一般都没有讲到这么多种啦，那是因为，这7000种一定包括了我刚刚讲了，即使只有600人在讲的语言，其实现在有一些语言甚至比600人还少。 也就是现在有些语言在就联合国的数据来说，有的是濒临没有人讲的语言，快要死掉的语言啊，还有一些是已经死掉了。好像我好像看过一个数据，我现在不记得了，要每隔多少短短的时间而已，世界就会有一种语言死掉。可是这个圣经翻译会维克里夫他们正在努力的做这些事，很值得我们了解。像这样的工作在世界有一些角落，有一些人就正在做像这样的事。如果你想对维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网络上当然有资料可以找，还有我的今年刚毕业的沙漠学校一个学生沈其光弟兄，他有一段时间在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台湾的分会，在那边有参与一些跟翻译有关系的工作，他不是正式加入的同工，也许他有更多第一手的资料。第三个我跟大家介绍的差会，这个宣教的机构叫做 SIM，他们以 SIM 闻名于世，因为他们的名字哦比较复杂。他们最初的名叫苏丹内地会 ，SIM 是这样来的 ，Sudan Interior Mission 啊。他们讲的苏丹不是指着现在的苏丹那个国家，而是指的那个附近一个蛮大的区域，包括了奈及利亚。奈及利亚是今天哈、黑人的国家里面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就最多黑人人口的国家，奈及利亚。你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布道家可以在非洲的一个地方办一个布道会，有时候100万人甚至200万人参加，都在奈及利亚。他们地也广阔，人又很多，他们想要弄一个会场，弄一个聚会的地方，不像我们这么麻烦，买一个小小地要花几千万几亿，他们不需要这样，因为地很广大，他们搭一个棚子，四面是通的，只要上面有棚子就可以了。而且你要知道他们那个教场大小用什么算，你知道吗？不是用几平或者是什么长宽几公尺，不是的，是比方长1公里宽半公里，类似像这样一个很大的会奈及利亚。所以那个附近整个一个蛮大的区域是当年他们讲的苏丹内地会他们宣教的区域，而那个区域可能是差会一般宣教机构特别觉得没有希望的地方。一方面那里很多穆斯林，还有各方面的情况，可是那个是100年前啊，现在刚好相反，现在那里是可能是全世界基督徒最密集的国家之的地区之一了。你看嘛，办一个布道会就是都是用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来算的。那你要记得这个 SIM， 这跟因为这个字是最初苏丹内地会，可是后来他们因为有别的差会加入他们，后来他们改了名字，但是仍然继续用 SIM， 就换了字啊，可是简称仍然是 SIM。今天这个工作叫做国际事工差会。那这个苏丹内地会其实是从三个年轻人开始的，几乎所有的这些近代伟大的宣教工作都是年轻人开始的。虽然斯达德快50岁才到非洲去，可是不要忘记他是20几岁的时候到中国了。事实上我回来讲，我们一起都讲了环球福音会创立人这个剑桥七姐中的斯达德，他后来在去非洲之前有一段时间被邀请去美国，那时候美国正在开始一个伟大的工作，你读近代的教会历史不能不知道的工作，那个工作被称为学生志愿运动， 学生志愿运动，那他去那边帮助他们，大概做讲员，影响了很多人，几乎可以说他是这个事工的打下根基创立人之一。这个事工影响了，特别是说英文的世界，英国跟美国许许多人，可能在美国影响很大，因为在那个之前宣教的工作，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讲的这些故事很多都是英国的哈？可是逐渐美国要崛起成近代派出最多宣教师的国家了，而这个学生志愿运动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有很多年轻人还在读书的时代，有的是在那里得救，有的被主得着，被主呼召，就预备自己要去宣教。这三个年轻人先来到奈及利亚那个地方，可是很快其中的两个就病死了，因为那种地方一直到今天都仍然是热病容易流行的地方，黄热病听过吧，类似像这样的疟疾，很多这样的疾病。事实上在宣教历史上面，虽然也有很多宣教士是殉道的，我是指被杀害的，可是还是还有另外一种殉道，人数也非常非常的巨大，就是得病死的，而很多都是类似这样的病，传染疾病。一直到今天，在非洲或者有一些落后的地方，第三世界能够扑灭一个瘟疫，一个流传染性疾病，仍然是所有做这些事工的，无论是政府的单位、联合国的单位，或者一些私人，非常努力的目标之一。何况100多年前，就像差不多也那个年代，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在年幼的时候就爱主、被主得着。他出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一个大企业的接班人，富二代，标准的富二代。可是他被主得着，想要向穆斯林传福音，而且他偶然在学校的时候，在团契里面听见有人提到说，其实在中国有一些地方穆斯林比在中东还多，像甘肃啊、新疆啊那一带地方，所以他就有心要去那里宣教。他先到埃及去学一点语言，因为你要向穆斯林宣教，可能要学一点阿拉伯语之类的。那当他到了埃及，根本还来不及受装备踏上河场，就得这种热病去世了。这个人叫 William Bolton， 就是宣教史上有名的一个故事。这个人死的时候才25岁。可他的生命影响了无数的人。今天在甘肃的兰州市，甘肃的省会叫兰州嘛，哈，知道吧？那个狭长形像哑铃的形状的那个省叫做甘肃，它是在中国的正中央的地方。那个兰州市有一个医院叫做波顿纪念医院，是用就是他死后他的家族用他们的钱在那里建立的医院来纪念他。你看这些西方人把那么富有的家族把一个儿子奉献给宣教工作，结果中途就死了，他们不但没有觉得遗憾，他们还捐出更多的钱为了纪念他，也成为别人的榜样，在那边建立一个医院。当然在中国在共产党统治的时候，大概不会愿意有这种西方的名字，所以今天兰州的好像叫省立还是第二医院，大概就是当年的波顿医院，今天叫做兰州市的市立第二医院，大概好像是这样叫的。那这三个年轻人，两个得了热病，另外一个身体也有一些状况，所以就回国。他就在尝试再去 身体好了就再去，还是一样，就再回来。第三次去之后，他就后来他就没有自己成为宣教士，而成为建立了一个差会，差派别的宣教士去。后来有一些宣教士，也许身体更好，或者是逐渐，有差会的支持，能够做得更好。后来就在非洲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宝贵的工作。我在这里列了一大堆的国家，都是多半都非洲的国家，这涵盖了非洲很广大的区域，不只是苏丹那个区域而已。可是这个才会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后来有几个也是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大的差会，他们后来都加入苏丹内地会，跟他合并。最主要有另外三个差会，一个叫安迪斯福音差会，他们的事工主要是在南美洲、中南美洲。我希望你听这些的时候也有一点历史进展的概念。你看嘛，欧洲很早期罗马帝国的时代就成为基督教世界，对不对？那美洲、北美洲也是在新大陆发现之后，都是这些基督教世界去移民过去的。然后在18、19世纪兴起来，往非洲、往中国、印度去宣教。现在你脑海里面有没有世界地图的大概概念？很多区域都逐渐在涵盖了哈。欧洲你不要忘记，包括了整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当然一部分是亚洲，对不对？因为俄罗斯是在主后988年归向主的，所以它整个都基督教世界，所以变成亚洲的中国、印度、日本，还有东南亚，包括了这个大洋洲这些岛屿，还有印度洋这些岛屿等等，这整个的区域都还是福音未得之地。所以好几年前，大概20-30年前吧，他们提出一个有趣的叫40度之窗，听过吧？好像是从差不多赤道到北纬40度左右这一带地方，包含了很高比例的福音未得之民，它涵盖了中国的差不多1/3的地方，好像涵盖整个印度，所以你大概就知道差不多世界的人口，光这两个国家合起来世界人口就差不多是1/3，差不多超过了。还有像印尼也都在这里，整个大洋洲还有这个印度洋这些岛屿国家，当然可以包括非洲一些地方。那所以你看，现在非洲，以前非洲在进展的时候有一些别的地方，可是刚刚我们讲的比较非洲的中部、北部一带啊，苏丹的地区。然后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才安第斯差会是在南美洲。可是这只是基督教啦，因为天主教啊，有一些地方他们更早就去了，像美国的加州那一带西海岸，是西班牙这些比较天主教的国家更早就有宣教士去那里。所以如果你有一点熟悉的话，加州有很多地名都是西班牙语，像我们常常讲圣何西矽谷所在的地方 San Jose， 很多人当然都不会读，因为 San 那个本来就是圣的意思， Saint 的意思，西班牙话后面的是 JOSE， 有的人刚去就读了 San Jose， 他不读的 Jose， 那是读的 Jose。 San Diego 听起来就像西班牙话啊，这都是加州这一带。另外一个加入 SIM 的是国际基督徒团契，而这个差会的宣教合场就是涵盖了我们刚讲40度之窗的一部分，因为它涵盖了印度洋一带，印度啦、锡兰，你知道锡兰是什么？就印度的右下角东南方的一个小岛，对吧？非洲的东南方那个岛叫做马达加斯加，对不对？ 印度东南方有一个其实蛮大的岛了，叫做锡兰嘛，是不是？锡兰现在还叫锡兰吗？叫斯里兰卡，是不是？啊、嗯，那，还有包括尼泊尔，而这个四共也包括了中国、蒙古，所以你会注意到，这个四共一旦加入 SIM， 他们的宣教的领域又多了好些区域了，而这些都是，更早期西方的宣教士还没有成为优先去的地方啊、现在有更多的宣教士去。第四个加入的叫做非洲福音团契。我对这个特别有兴趣，是因为非洲福音团契成立的时候，其中参与在其中很重要的其中一个领袖，是我们常常提到我们熟悉的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他是南非的白人，就是写了很多灵修的书，被称为内在生活的使徒的穆安德烈。而这个差会非洲福音团契就比较在非洲的南边，南非这一带区域宣教，所以这四个差会合并以后仍然叫做 SIM， 它就包括了，这区域就很广了哈，几乎非洲很多地方都包括了，然后把印度、印度洋一带啊、还有印度的周边的那些国家，包括尼泊尔，也就是 Everest 埃佛勒斯峰和圣母峰所在的地方，还有中南美洲，甚至中国蒙古一些地区都包括进去了。所以以后想到宣教差会，不要只想到内地会，好吗？这个 SIM 现在在全世界的宣教士有接近2000位，那是蛮多的。那这个差会，我们其中一个特别有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台湾有不止几位宣教士加入这个 SIM， 其中我比较熟悉的就是也来过我们教会的儿童夏令营，现在在浸信会神学院教书的江荣义牧师。江荣义牧师他的家我读书的时代就认识，他的父亲是花莲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江老牧师。他有两个儿子，江荣仁跟江荣义。江荣仁牧师娶了我们当年我们学校团契的一个英国女宣教士，叫施美玉为妻。然后江荣义比较晚一点结婚，他后来娶了一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曾经请他来这里，我忘了是什么事，还是沙漠的学校还怎么样，请他来讲一些宣教的事工，他也给我们介绍了 WEC， 就是环球福音会，因为他在那边受训，可是他妻子是 SIM 的同工，卢素珠姊妹，那就是江荣义的妻子，这是很有趣的一对夫妻档。江荣义牧师比卢素珠宣教士小了很多岁哦，可能有10岁有。你看看那个照片，在书院那个照片，你不觉得那个太太看起来比较老吗？可是他们有很好的婚姻关系，而且非常宝贵的一对夫妻一个家庭，很谦卑的一位神的仆人，他去非洲去了两段时间，合起来10几年，快要20年的时间在非洲宣教，那是真的学当地语言，学当地的文化等等。他写过一些东西，讲到在赖比瑞亚的一些宣教的经验，蛮有意思的。他前几年写了一本新的书，叫做《宣教新视野》，他的心是用心脏的心写的，宣教新视野。另外在这里我也提到加入 SIM 另外 一对夫妻是廖华彩谢丽娟夫妻夫妇，他们如果记得没有错，我没有写在这里，好像是华省毕业的。今天在台湾的神学院可能把宣教的工作，就宣教的那种传承做得最好的 神学院之一是华神，可能跟他们之前一个老师有密切关系，那个老师叫做白喜礼，因为白老师那是白喜礼吧，习是学习礼仪那个习礼，好像他的妻子是以前我们学校团契的姊妹，所以我们跟他很熟。这个白老师他是一个英国来的宣教士，美国来的宣教士，他在还是英国美国，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癌症去世。我们那个时候在关心一个谢伯伯的时候，他就隔壁床的人，我们中间有人去探访过，看过他，有吧？义珍一定看过，就是那个英国那个谢宜伦的爸爸，在三总，啊，他的对面床就是那个白老师，因着他在华神建立起更多的跟宣教有关的，所以我今天才刚碰到一位姊妹，今天早上我在新竹给两个传道人按摩，参与他们按摩礼，其中有一位他选择去读华神，当年他的理由就是他想要多认识宣教工作，而他发现华神在这一方面做得最好。所以我刚刚提到 SIM 这个名字，他用不同的英文的字拼法，但是今天都统一叫 SIM， 但是今天他已经不叫做苏丹内地会了，他把它叫做国际事工差会，仍然简称是 SIM。 而我们刚刚一起都讲的环球福音会，它叫 World Evangelism Crusade， 所以 WEC 那个 Crusade 这个字是跟十字架有关系的字，你知道钉十字架叫 Crucifixion 吗？ Crucifixion， 那这是跟十字架有关，可是后来因为中世纪教会做的一件不对的事，就是发动了十字军东征，所以今天很多差会都想向穆斯林传福音，他们觉得这个名字太使穆斯林不高兴了，所以他们简称没有改，他们仍然叫 WEC， 可是把它 Crusade 改成 For Christ， 这是当年卢素珠来的时候跟我们说的。好，我简单介绍最后一个青年使命团。你们有辅导希望我介绍一点现在有短宣队的福音宣教差会，这个是最有名的有短宣队的宣教差会了。事实上他是用短宣队来做他整个宣教事工的，虽然他们也有全职同工，今天在全世界他们有超过一万名吧，一万多少个，一万八千位全职，他们叫义工，这个差会如果就人数来讲，可能是今天全世界最大的差会，最大的福音机构。福音机构大概不是啊，福音机构应该是学院传道会，可是就的差会来说是，他们人所以这么多，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付薪水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仰望神给他们供应的。你如果去参加他的短宣队，你要自己出钱的，自己仰望神给你供应。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使用这些年轻人，而且他们以短宣的方式来做，所以你随时可以加入他们。这是由一位美国人Cunningham 弟兄建立的，他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你可以买得到，橄榄出版的吧，叫《主真是你吗》，非常棒的一本书。这个人他的父亲那一代就是因为他做牧师被其他的他兄弟姐妹弃绝，因为他们是一个可以很富裕的一个家庭，他们觉得有声望的家庭，所以觉得他父亲是最堕落的，跑去做牧师。他有一个姑姑非常有钱，他把希望放在这个侄儿身上，尤其这个侄儿，因为他姑姑都不跟他们来往，这个侄儿信主以后主动去找他姑姑，刚开始他对他很冷淡，后来他接纳他， 后来那个姑姑就打算要他来继承他的产业，没想到前一代的事情就是重演，他去宣教。可是这一次他的姑姑接受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见证。所以他做这个事工是付了一个代价，他本来可以成为很有钱的富二代的。这个事工跟康宁肯弟兄他的背景还有他的特质有关，他们很注意听神的声音。我讲的不是一定要听见神怎么说话，而是说学习这样跟随主。所以他们的短宣是这样，如果你要参加他的短宣，他们有时候短宣结束的那一天大家要回去，有的人根本没有回去的机票费，你知道吗？他们并不是预备好所有的钱才去的。然后那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祷告会，在那个祷告会上可能会有的人会有感动，就给另外一个同学另外一个学员一点奉献，借着像这样他们学习听主的声音而且愿意给，在他们中间有一大堆很奇妙的见证。我不知道现在他们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水平，我不知道，至少有很多年他们是这样。事实上他们在金钱上面经历神的供应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以至于后来康宁勇弟兄另外写了一本书专门在讲这件事，叫做金钱的管家还是神的管家，类似这样的书。他们事工很多元化，因为配合，因为是年轻人在做的，他们有福音船，我在这里也有介绍，有福音船的机构不是只有他们，还有一个机构叫做 OM 还是什么，也有福音船，就是最早期的福音船叫做正道号嘛 Logos， 后来叫主仆号 Doulos， 可是这个青年使命船的不一样。可是他们有一个事工很有名，就是在奥运会上宣教，特别是在1919哪一年呢？他们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是第20届，1972年。而那一年刚好遇见一个举世震惊的事情，就是恐怖分子劫持了几个以色列的选手，后来那个是在哪里举行的？慕尼黑是吧？慕尼黑，德国政府就派了警察跟他们谈判，想要拯救人质，结果失败，全部人质都被杀，那是举世震惊的事件。那一次之后，无论是德国，无论是英国，可能也包括美国，也许美国比较早就遇到这些吧，就是他们才认真的去成立那种专门的特工，专门做这种救急的。你看那个时候他们是叫警察去做这一件事，不是经过特别训练的。而青年使命团那一次大概有1000位左右短宣队员在那边扮演很重要的安慰那些大家在很震惊伤痛底下，他们传着福音发着单张帮助了许多人。从那以后他们应该没有例外吧，从那以后到现在已经到去年的那个伦敦的奥运会已经有10届了，他们每一届都有短宣队去。所以你如果想要参加短宣队，不妨考虑去雪梨的奥运会。2016是雪梨吧，对吧？2020年前不久才刚被东京争取到2020年的奥运会，这个我确定。可是我记得2016是悉尼，是雪梨，我没说错吧？我们中间都没有奥运会迷哦，所以都不知道这个。啊？不是圣保罗。好，所以2016是雪梨，是上一届是吧？哦，雪梨是2000年吧？好像2000年本来是中国想要争取，后来被雪梨拿去。 在 Cunningham 的故事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很能说明他怎么样学习听神的声音。他的父亲有一次到外地去服侍，结果打了一个电报回来说他父亲病危，好像得了类似腹膜炎还什么之类的病危。那全教会就为他们祷告，就有一天傍晚，他们教会有一个执事就到他们家来，他妈妈去应门，他就告诉他说 Cunningham 师母，当然这个 Lauren 就是创立青年使命团的这个儿子也在身妈妈身后。那个执事就把帽子摘下来，然后严肃地说 Cunningham 师母啊，昨天我做了一个梦，神启示我啊 Cunningham 牧师是放在棺材里面被送回来的，意思就是他会死。当然那些孩子就惊慌失色，可是他妈妈完全没有这种反应，他妈妈就跟他说谢谢你这样告诉我们，可是我想像这么重要的事神自己会告诉我们吧。所以他也没有意思要请这个执事进房间来就送客，关上房门，这个妈妈就跟孩子说我们来祷告，然后他们就祷告，祷告完以后他们就很平安的去做别的事。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妈妈就跟孩子在早餐桌上跟孩子说，昨天我做了另外一个梦，我梦见你们的父亲平安的回来，而且是坐在火车的卧铺里面回来的，不是在棺材里面。后来他妈妈的启示是对的，因为他很奇妙的得医治，可是身体还软弱，所以他们买了卧票给他坐回来的。所以他有家学渊源，所以他的事工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很小心的跟随主。所以如果你有新加入这个短宣队是很好的，他们有很多训练的工作，他们成立了一些学校，最早期成立的学校在洛桑，很漂亮的地方，我常常去的那里。所以我十几年前我在洛桑就认识了 Cunningham 师母的秘书，他常常在那边。那他们后来在夏威夷，他们都选那种漂亮的地方，有一个学校，还有在北美也有一些学校。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就是你要参与，他们可以去受一点装备，不过要自费就是了。那他们的事工，就是很多元化，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常常会，因为年轻人会用很比较活泼的方式，比方诗歌啦、戏剧啦这样来表现。我们中间不晓得多少人还有印象，好几年前，不晓得没有到十年了，我忘了，有一个家庭是 Youth with a Mission 的青年使命团的也算同工，但是一个家庭，因为他们注重家庭，整个家庭来侍奉，像一个短宣队一样来台湾。那我们中间以前那个沈其光，不是沈什么啊？沈耀辉夫妇就是柔仙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他是青年使命团的同工嘛，在淡水，他跟我们介绍，后来我们接受了，他就来我们这里有一个晚上开了一个布道会，用很诗歌啊，用戏剧。我们中间有谁记得这一件事？好多年前了。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这个青年使命团英文叫 Youth with a Mission， 可是大家都用另外一个称呼它，就是用前面那个大写字的简称 YWAM， 叫做 Y1 不是 Y1 称呼他们。他们在十七页我写了他们前不久定着他们团体的核心价值，里面有很多东西，有一些东西蛮有意思的，你可以参考。你看他的第三点就是听神的声音，有没有？那是他们的核心价值之一。十九页我录了一些以前我给过大家的一些宣教士的一些名言，我觉得很好。 我特别喜欢杨密桂林，傈僳族的师徒，他说在天堂，他们将会常常只看见我的脚跟，因为我会趴在黄金城的城墙上往下看傈僳族的教会。意思就是在天堂，他的心还是放在这个地方，代表了多年来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宣教的心智啊。但愿这个也感染我们。最后一页20页，我在网络上刚好找到香港宣道会的一个差会，他们提到短宣的八大禁忌。他写八大其实只是想的详细一点，大致上只有两条啦，一个三条而已。一个就是不要比较，不要一到人家那里去就说可是我们的教会是怎么做的，那不一样嘛。哦，第二啊，不要去到那边好像觉得我们比当地人知道怎么做，不，你是去协助的，你要先弄清楚人家宣教在那里怎么做的，你要去协助。第三，虽然这样，你还是要很灵活啊，很灵活。也许还有第四点吧，就是要受过训练，了解当地的情况，不要主观意识太强，坚持要那样做。有一些人会啊，像我们去中国短宣，就有很多规矩你要知道，否则在那边会增加当地的宣教士的麻烦。好的，就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些给大家一个开始了，如果你想要对他们都有认识，你应该直接去索取他们的资料。可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他们的特质，我想知道的话会有帮助。